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2月20号到2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人生感悟，幻。的确，冬的肃杀实在难以令人欢颜。冬太冷漠，太严酷，太狂虐，太凋零，太难以让人接近。走在雪野，周遭是死气的白，虽然偶尔出现的一幕犹如童话般美丽，但短暂的愉悦，心又复归沉寂。毕竟这种美是遮掩，是强力的寒威维持的一瞬的华彩，绝不是一个鲜活的充满灵性的生命的真容。它是死的，怎能把生命唤醒？是谁在山崖间向人们招摇，在这连绵的惨白世界？他们似乎太单薄，单薄的有些弱小，他们根本就无视这冰天雪地的存在，浑身是绿，根植贫瘠的岩溪，却不乏傲岸挺拔苍劲之姿，不屑寒雪的欺凌，任他负压，绝不弯腰屈膝，神采奕奕。这轻松心存永恒的绿意，为身边的友伴唤醒生命，催生春天。他们或孑然挺立，或三株五株十株八株，或绿遍山峦，不管在哪里都自成一处独特的风景，愈是崎岖愈现姿彩。它点燃了诗人的灵感，锤炼了硬汉的精神，它在叫醒脚下的草木，它在呼唤大地和春风。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一种人，他们朴实、有爱、刚毅、坚强，追求真理，不畏强权，不畏生死，大仁大爱。在这浮华乱世，这是怎样的一种品格，怎样的人生境界？无私、乐观、正直、善良，他们就是遍及这个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向中国人讲明真相，唤醒沉睡的灵魂。他们吃尽了人间的苦辣酸甜，播撒着人间的幸福阳光。有谁会拒绝他们？就像没有谁会拒绝春天来临。
台湾灯会全世界最大法船满载希望，元宵节又称为灯节。2013台湾灯会由观光局及新竹县主办，是国家级灯会活动。新竹县长邱进淳接受记者采访表示，今年估计将有1200万人次观赏花灯，大陆及国外游客到新竹县一定会玩得愉快。元宵节合家赏花灯是一大乐事，有特色花灯更让民众流连忘返。连日来，全世界最大法船花灯吸引民众拍照合影络绎不绝，他们纷纷登上法船登高远望，新年之际感受带来无比的希望。负责制作法船的庄义中介绍，大法船宽5米长20米高13米四层楼高，遵循中国传统全部纯手工打造，为整体呈现金黄色的三维帆船，船围上真善忍三面令旗迎风飘扬，九片帆布上有九个法轮，两片前导帆四面金龙护法。他说船身有九层，甲板为第十层，甲板上约可容纳50人登船，船外方围绕12片大莲花瓣，大法船看似飞行天上祥云之间。 另一位负责人宋燕提到制作法船花灯的特色，大法船依照传统花灯制造工序纯手工打造，历时7个多月，总人数约60位参与制作。总务许淑英表示，我们希望把中华传统美好的艺术保留下来，大家的心愿是用传统制作方法做花灯。他说，法船花灯是一群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学员，从8岁到80岁的耆老都有，为了崇高理想，在工作之余自发性的参与制作。他分享，每个花灯制作者在做的过程中都以祥和宁静的心态制作，脸上洋溢着微笑，互相帮忙扶持，所以整体花灯看起来很洁净神圣。
温哥华健康展，民众学练法轮功。加拿大温哥华第21届健康展，2013年2月15日至2月17日连续3天，在温哥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参观。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健康展也设立了一个展位，而且每天都有半小时或1小时的法轮大法5套功法演示，吸引着许多观众。有观众现场跟着演示功法的学员学练动作，还有很多人询问练功地点信息，并留下联系方式，准备参加以后的9天学习班。观众中有人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专门到展位来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敬佩和支持。也有不少人询问法轮大法的信息，并纷纷留下联系方式，有意参加不久即将举行的法轮功9天学习班，还有华裔为母亲报名参加学习班。法轮功学员在健康展上的5套功法演示引来采访健康展的电视媒体的关注，并拍摄了2月16日下午的法轮功功法演示。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加拿大总理关注法轮功人权，面对暴行家国不沉默。2月19号，加拿大总理哈珀大多伦多地区宣布在外交部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并称法轮功信仰团体遭受的迫害是政府的关注之一。联邦移民部长康尼也表示，正如总理所说，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地下基督教信徒、西藏喇嘛、维吾尔穆斯林等都是需要保护的群体，我们将为他们发声。周二下午，数百来自不同信仰的群体代表出席了发布会。总理哈珀宣布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负责在全世界推广宗教及信仰自由。在世界上，侵犯宗教自由的现象还相当普遍，而且还在增加。哈珀说，宗教信仰群体对忍让、平和及坚毅的坚信，加强了加拿大价值观。加拿大政府承诺捍卫宗教及信仰自由。
法轮功学员马来西亚新年游行再获好评。继大年初四初五在柔佛州巴珠巴峡和笨珍游行获好评以后，马来西亚与部分来自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于大年初七，也就是2013年2月16号来到柔佛州北部的两个以华人居多的城镇，也就是五吉甘密和东甲，举行新年游行，向民众送上新年的祝福。当天的两场游行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关注，好评连连。在东甲的游行活动也吸引了媒体的报道。法轮功学员的新年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灯笼队、舞龙队、仙女队和妖狐队，上午11点左右开始出发，沿路吸引许多民众围观，壮观优美，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队伍引起民众的连连赞赏，并且希望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能够再来。
护身符真是救命符。2012年10月，我到一个工地讲真相，有个40多岁 中年男子，跟我谈得很投缘，在我讲过真相并为他做了三退之后，我拿出了一个护身符送给他，他很高兴，当即就把护身符挂在脖子上。过了几天，我又从工地旁边路过，那个中年男子大老远就喊住了我，听到他喊我，工地上正在做工的几十名工人也连忙停下手中的活，跑到我身边，只听他们纷纷说，护身符真的太神奇了，真的能救人命。从他们七嘴八舌的交谈中，我才知道，原来在我给了中年男子护身符的第三天，他们正在干活，13层楼上的脚手架突然散了，一根4米多长的铁管子径直砸向正在装混凝土的中年男子的头上，当时中年男子就昏迷了过去，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认为中年男子肯定没救了。谁知过了3-4分钟，中年男子突然站了起来，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伤痕。中年男子告诉工友，铁管子砸下来的那一瞬间，他的头上就感觉好像突然垫上了一层海绵，厚厚的，软软的，没有一点疼的感觉。他们这才知道护身符救了他的命。我告诉他们，只要你恭恭敬敬地带着他，在发自内心诚念护身符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几个字，就能够在危难之时得到上天的垂爱。在场的工人个个伸出期待的手，纷纷向我索取大法护身符和真相资料，一边满怀感激地连声说着，感谢大法，护身符真的是救命符。不少人还当场请我帮忙办理了三退。
你家有个修佛的人，东北一农村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孙子，化名小超，在哈尔滨的一个瓶装水小厂打工，主要是维修生产瓶装水的机器设备。去年夏天在工作期间，由于不慎手和手臂在维修机器时受伤，手肿得很高，手臂也缠上了纱布，回家养了一段时间才好。回去上班不久，手指又险些被机器弄断，又花了几千元钱医药费。由于接连的不幸，有一次他就在路边找到了一个会算卦看相的人，由于好奇，他就让那人给自己看相算一算。那人看看他，对他说，你家里的亲人有一个很了不得的人，谁都动不了他啊，很厉害，是修佛的，就是因为你家有这样一位了不得修佛的人，你的这个手指才得以保全。这下小超一下就想起了自己的奶奶，今年过年回来说起此事，奶奶告诉小超，法轮大法是佛法，奶奶就是修佛的，今后一定常念法轮大法好，就能遇难成祥。这下小超真的幸福了，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其实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一书中早就写道，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小超的事例就是活见证。在民间有许多有功能的人都知道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是来救人的，只有明天意才是智者。
百姓话题，诸成因果。新年期间，亲朋故旧相聚一起，天南地北话题很广，除了过年的吉利话外，免不了就砍到了现今国内每个人都面对的话题，比如由北京的霾到呼吸的有毒空气，田府的有毒食品，由官员的腐败到豆腐渣工程，人身安全问题等，一切防不胜防。正砍得起劲的时候，邻居敲门打招呼，说一家人要去潍坊走亲戚，话题不免又转到邻居身上。邻居去年秋天动手术换了股骨头，长长的刀口看着就让人瘆得慌。我告诉邻居，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多念法轮大法好。在伤痛的承受中，邻居接受了我的劝说，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号，这一念让邻居彻底服气了。虽然是邻居，但由于受中共无孔不入的宣传所害，邻居对法轮功真相资料一概拒绝看，也就失去了很多机缘。当邻居接受法轮大法时，伤口愈合得很快，既不痛也没感染，很快就由双拐变成单拐，接着扔掉单拐正常行走了，亲身验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也成了左邻右舍闲谈的话题。当然了，有好的例子也不免会有痛心的事情，大家免不了话题扯到年前去世的一位刚刚41岁的熟人，从查出病到去世仅仅6天时间，一切是那么突然，让家人难以接受突然失去亲人的现实。原鞋厂的一位亲戚说起几年前突然死去的一孙姓看门职工，此职工为了积极表现自己，对法轮功极为仇恨，经常谩骂法轮功学员，表示对中共党的无限感恩，共产党发的钱跟共产党走就对了。只可惜时日不长，他正在和别人打扑克的时候突厥不适，急送医院检查抢救，医生惊奇地发现他的五脏六腑全烂了。此事被人们议论了很长时间。一位城北三里庄的亲戚说，他们村这几年来骂法轮功最厉害的6个人在2012年先后都死了，最大的年龄才60多岁，许多事情看来真是由不得自己。特殊的历史时期，真得睁大眼睛，用良知辨别是非，不与邪恶同流合污，守住自己的善念，看似为了别人，其实为了自己。
败家三成，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黑龙江省五常县农村的一个小屯子里。屯子里住着一个孤寡老头儿，还有一个年轻小伙，他俩是忘年之交，经常在一起。一天，他们两个就说到如何琢磨着挣钱的事儿，商量着到山上去采人参。俗话说二人不上山，就是怕采到宝贝后两个人因此谋财而害命，但他俩都觉得彼此是那么好的朋友了，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再说也没看到谁采到多大的人参，所以就不介意这些事情了。这一天他俩就到山上去采人参了，没想到的是他们俩竟然采到一颗很大的人参。大家知道7两为参8两为宝，他俩采到的那颗人参有8两，按照当时的价格能值好几百两银子，一夜暴富了，他们都高兴极了。拿着人参往回走的时候，刚开始还没什么，就是兴奋，可是走着走着，小伙子就起了歹心，心想这个老头是个孤寡老人，要那么多钱干嘛，而我还要养家，这钱都是我的多好。当他们走到一个悬崖边的时候，他就把老头推下悬崖下，老头摔死了。他跑回村子告诉村民们，老头不小心自己掉下悬崖摔死了。他悲痛欲绝的样子骗过了村民，而且他给老头办理了后事，大家还觉得他很仗义。然后他把人参卖掉，卖了一大笔钱，用这笔钱放高利贷做生意，买地盖房等。当有人感到质疑时，他谎称自己赚的钱。就这样几年之内，他成为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富到什么程度呢？假如有乞丐上他家要饭，在他家吃完饭出宫，出宫后排出的粪便都得便到他家的土地上，方圆多少里都是他家的土地。但是他也有烦恼，让他感到揪心的是，他这些财产没有继承人，妻子2次怀孕都流产了。在他40岁左右时，妻子再一次怀孕，
这一天他出远门，朦胧之间看到了那个被他推下悬崖的老头，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当他回家的时候，家人向他报喜，说他妻子生下一个男婴，他十分高兴，家产终于有了继承人。他的疑心被孩子出生的喜悦冲淡，因为他妻子两次怀孕，孩子都没成人，这次第三次怀孕，孩子成人了，所以他给那孩子取名叫三成。那孩子什么都好，就是总哭，很磨人。有一天，那孩子正大哭，他妻子不小心碰掉地上一个碗，碗啪一下就摔碎了，那孩子却乐了。从那以后，只要孩子哭闹不止，哄不了的时候，家人就往地上摔东西，一摔东西他就乐。乡邻都说这孩子从小就败家，就给起个外号叫败家三成。三成长大后吃喝嫖赌什么都做，就是不务正业，豪赌豪吃，出手大方，根本不拿钱当回事，吃饺子只吃馅不吃皮儿，把皮都扔了。三成的爹在无奈中渐渐的快不行了，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儿子这样败家不久便会把家产败光。临死前，他把三成叫到身边，叮嘱儿子，当你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别的东西你都可以卖，但房子不能卖，你把房子爬了再卖。三年后，三成把家产全都败光，只有房子。当他过不下去的时候，他把房子也一并卖掉，根本没听他爹的话，自己沦为乞丐，到处要饭。别人给他的饭却是他当年丢掉的饺子皮，被别人晾干后又施舍给他。买他房子的人翻盖房子时发现，房子的每一块砖的下面都垫着铜钱，每一个柱子下面都垫着金元宝。这时败家三成才恍然大悟，他爹为什么让他把房子爬掉卖了。看到这里，我想大家一定会明白这个败家三成是谁转生的了。对，就是那个被推下悬崖的老头。看来善恶有报是天理，因果报应真实不虚。这让我想到在中国大陆那些迫害修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的那些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当你们真的因此而飞黄腾达的时候，你们是否想过可怕的后果呢？
以史为鉴，审时度势，避祸趋福。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美好，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美好，所以人要给自己选择一个尽可能好的工作环境，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那么古人把这一点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出现了孟母为了孟子不惜三次搬家，就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那么从更大的范围来讲，那就是危邦不居，乱邦不入。其实古人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生存本领，那就是见机行事。当然想知道先机，就要有深刻的观察能力，这样才能够预先推断事情的走向，而使自己做出避祸趋福的行动。比如古代的商圣朱陶公，就是帮助越王打败吴国的范蠡，就非常的厉害，通过观天象来预知来年是灾年还是丰收，这样在一年前就知道了买什么卖什么的商业先机，所以朱陶公才能够聚天下财富。古老的智慧一直流传到今天，那么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才能够避祸趋福呢？在下文咱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我们从物质、法治、精神三个层面来讲，物质环境比较好理解，人们也看得比较清楚。在中国，我们每天都在呼吸着污浊的空气，饮用着不合格的水，吃着残留农药超标的粮食蔬菜， 一句话，中国的环境污染是全世界最严重的，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么再看看我们的法治方面的生存环境，当官的几乎不受法律的约束，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讲，连基本的权利如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没有保障，那就不要去奢谈他的权益。你有了冤屈，你都没有地方去申诉，你去北京上访维权，结果往往是被抓，甚至于被劳教什么的，那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就更谈不上了。从精神层面看，中国人的道德体系早已经崩溃，没有信仰、不相信善恶有报的人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到国外，中国人都羞于说自己是中国大陆来的，因为你到了国外的环境才知道，中国大陆的人在世界上给人的印象大多是素质差、没有诚信、不讲道德。这也不是外国人说，在国内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老人在马路上摔倒了，没有人去扶，甚至于那小孩子被车撞了，肇事的车主逃了，过往的行人大多冷漠地走过。那个前两年的小月月被撞没人管的事件便是一个例证。那么从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强制拆迁、强制堕胎等等社会乱象，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到了极点了。确实，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是令人窒息的，谁看清了都会触目惊心。所以即使是高官的家属或者是亿万富豪也选择了移民。所以目前中国那些个最高层的中央委员一级的领导，90%以上都把自己的家属移民到国外去了，当然是带着大笔的金钱了。而且中国有16%的富豪已经移民到国外，而且还有44%的富豪正在准备移民。即使是当权者或者是在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对这个国家都没有信心，不然怎么都选择到欧美这些国家移民呢？背井离乡那实在是没办法，只有在国外那些民主国家，人生的安全、财产的安全才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就是说，很多看清了这个社会内幕的人正在抛弃这个环境，而且这已经形成一个动态的趋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几乎人人都知道的三退大潮，也是遍布了各个阶层，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3亿的勇士选择率先退出中共协党，这不就是人心所向吗？是吧？民心所向也就是天意在人间的表现，从精神上脱离共产协党组织，从环境上抛弃被中共协党祸乱的满目疮痍的国家。2003年在贵州平塘县发现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亡是灭亡的亡。经3批地质专家鉴定，藏字石为2.7亿年前天然形成的，这不就是天意吗？你看看，人们从精神上表面都在抛弃这个邪党，恰恰是和天意是吻合的。几乎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流氓邪党，这个邪党就是所有问题的死结。邪党在中华大地上肆意祸乱，从肉体上直接在压迫和迫害着中国人，而在精神上，这个邪党几乎把所有的人都拉入了政治。从小到大欺骗中国人加入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更加可怕的是还要你发誓把一生都献给他，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比他更恶毒了。这个邪党的本质就是邪恶的，从他的骗人的理论，到他实施残暴的独裁流氓政权，到所有大小官员贪污腐败、不顾百姓死活的表现，从其篡权后对中国神传文化的破坏，几十年来大到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小到对一个家庭的强制拆迁，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就是让所有的人看清这个邪党的邪恶本质。看清邪党的本质后，人们就会抛弃它，从而选择光明的未来。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讲究顺天意而行，所以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而退出这个反人性、反人类、反宇宙的共产邪党，就是顺天而行，自然会获得上天的护佑。否则继续在这个黑帮组织里，就是逆天而行，时时都会有被淘汰的危险。而今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每一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祸福就在一念间。刚才我们分析了身处的环境还有目前的形势，希望能够对您做出正确的选择有所帮助。最终怎么样选择，那还是要取决于你自己。文章的最后，衷心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进入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